10月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向联大推荐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消息传来，许多人感到惊喜交加。喜的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下一届秘书长终于出炉。与此同时，人们多多少少有一种吃惊的感觉，那就是一度呼声很高的女秘书长，东欧候选人呢？那么古特雷斯究竟是谁？他是怎样从强手如林的全球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即将成为联合国新掌门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采访了曾在难民署工作过多年的联合国监察员和调解事务办公室代理主任李刚。通过李刚的讲述，古特雷斯热爱并深谙难民事务，精力充沛，平和务实，并且有魄力、有远见的形象跃然纸上。请听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我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为你制作报道，和你一起聊聊联合国的那些事儿。我是肖凡。近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定，向联大推荐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品质胜出的呢？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就请曾经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过25年的李刚先生讲述一下他所知道的古特雷斯。你好，李刚，欢迎来到联合国会客厅。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叫李刚，那个钢铁的钢。我在联合国呢是从1989年开始工作，第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难民署，在巴基斯坦奎塔的一个办事处。从那儿开始，一直到2015年的4月，一直我算是联合国难民署的职员。
那么古特雷斯呢，曾经担任过10年的难民高专，是从2005年到2015年，这期间呢，您一直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您对他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跟他的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是我在联合国难民署比较后期的一段时间，这一段呢就是主要是2004年到2008年我在莫斯科工作的期间。因为莫斯科办公室属于欧洲，古特雷斯从欧洲来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呢，俄罗斯是对联合国难民署来说，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从政治上，那个还有呢，从难民的支持、难民工作各方面，他呢都对俄罗斯非常重视。所以呢，他到俄罗斯去访问，以及呢，在我们回到总部，他每次都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所以有过一些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能够当选，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他这十，不光这10年，包括在这之前也可能不断的耕耘和这个培养和各国的这个良好的关系，对他今天当选都有很大的作用。我在难民署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精力充沛的人，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合理地使用自己的精力，该把什么重要的事情他要投入他的精力，有些个事情他知道怎么样用他的管理团队来协调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管理这么大的机构，不管你一个人有再大的精力，你都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会使用他的这个团队。他从挑选人上面，在难民署我们就看到他下边的这些个主要的这些高级职员，都是在难民救济的前线工作了多年的这些个工作人员，有很好的经历，而且呢他们都有很强的这种责任意识，所以工作起来你就看到他能够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把各个方面都照顾到。
说到跟各个国家的关系，那古特雷斯先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
据我所知呢，我们那天是他在访问之后，我们在一起，晚上坐在那儿聊天，他就说起来，他自己自我就给我介绍，他说我多少年作为社会党的党首，跟几个国家的，特别是东方国家的这些个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他曾经到中国去访问过不止一次，跟中国的关系呢也非常好，因为他本人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他能够他能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自在和融洽，如果你跟他交往的时候，这个呢也是他本人能够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国际组织这种环境里头，他能够比较自如的管理，以及同时呢组织一个有效的团队来工作的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这一点上看呢，你就能看出来，他在跟各个国家的交往的时候，他也是用一种非常平和、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跟其他人交往，让人感觉到呢非常的坦诚，非常的实事求是的这种办事情，是一个做事的人。
那您在难民署工作的20多年当中啊，也经历了好几位难民高专。那么跟前几任难民高专相比，古特雷斯他最突出的品质是什么呢？
难民署的高专在国际舞台上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人物。第一呢，联合国难民署的高专从历史上来说，多数都是非常有实力背景的这些个人来出任的。我们有过王子，阿甘汉王子曾经当过难民署的高专。我们有过好几个非常著名的政府首脑，像古特雷斯的前任，就是荷兰的总理，他之前有过这个丹麦的总理，然后呢，他这里头呢还有非常有特色的人，比如说，在他其中一个前任。就是日本的树芳贞子，她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所以在国际舞台上，难民署的这些个领导人，他们呢经常是比其他的国际组织的人更多的出现在这个媒体和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因为他们所处理的事务都是非常敏感，而且呢非常带有时事性的事务，他跟他们比起来。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让人感到他做难民事务不只是把它看作一份工作，而且呢他确实是出于真心的这种对难民事务的一个热爱，以及对帮助这些个不幸的人们的摆脱他们的困境，他确实是非常真心的在替他们想办法。
此次秘书长选举当中呢，有许多实力非常雄厚的候选人啊，其中有一半是女性，而且与此同时呢，联合国过去70年当中呢，一直没有女性的秘书长，也没有来自东欧的这个候选人出任秘书长这个职位，所以在选举之初呢，就有很多猜测，大家认为说，应该是一个女性的秘书长了，而且是来自东欧的。那么在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呢，大家感到，比较这个吃惊的一点就是。古特雷斯先生他既不是女性也不是来自东欧，那么他究竟是凭着什么样的实力胜出的呢？
这个词你已经说到了，就是确实是凭着实力，如果要是说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实力。这次的候选人从我个人的观察看，他们确实是都是非常强，但是呢从古特雷斯能够当选，我们也可以看到特别是这次的竞选过程确实是一个非常透明，也是非常注重联合国未来领导人的实力的这么一个遴选过程。在这么强手如林的这么一个竞争条件下，你就看出来，就是不是说别人不行，而是说呢 在这次当中大家都非常行，但是有这么一个实力更好的这么个候选人，他脱颖而出了。
这是不是与目前的这个难民问题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多多少少有一定关系？
我们作为一个个人想要成功的话，当然有好多因素，自己本身的努力和条件这是一个，当然外界的这个因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在这次今年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年，正好呢也是呢联合国的这个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峰会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在世界上好几次这个大的难民潮和移民潮呢已经把各国的这个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前一段欧洲的大量的这个移民和难民，不光是欧洲，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这儿。然后近期的叙利亚的问题产生的难民，再加上最近的峰会，当然古特雷斯作为难民署的前高专，他自然而然的就吸引了很多注意力，就知道他就更多一些。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呢，也是给他一个得分多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确实是在他十年管理联合国难民署的这个十年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联合国秘书长本身他也是联合国的一个最高的行政管理者，所以大家呢也都肯定会员国也寄予一定的希望，就是说有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够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构，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能够有效的行使他的职能，这也是大家寄希望于他的，也是他显示出来他比其他的这些竞争者更有实力的一个方面。
我记得古特雷斯先生呢，他在向联大做陈述的时候，他曾经表示过说，秘书长呢，他既是秘书，也是长官 ，Secretary General。他说，那我呢，既要做一个秘书，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也是一个长，那么就是说要有很多的这个决策的这个能力哈。那么在难民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到难民署之后，把难民署的这个花费削减了20%，然后提高了难民署的效率。
对，他没有削减我们的经费，但是他真是削减了我们的开销。这是把很大一部分原来在日内瓦的行政部门挪到了布达佩斯。这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在当时这个匈牙利刚刚加入欧盟，大家并不太看好他，但是他有这个魄力，而且还有这个远见，把我们很大一块负责人事和行政以及这个人员培训这部分好几百个人呢就挪到了布达佩斯。而且他这个挪的过程呢，在办公室里头没有引起任何这个劳资方面的这种冲突，因为他实际上你要挪人，他牵扯到有合同，有这个好多人背后他还有家，因为他好多人在日内瓦住了很长时间，但是他都能安排得非常的恰当，然后既有效益的挪过去，在那边呢减少，我们就减少了好多这个开销，特别是办公室的租赁呐，以及人员工资啊，同时呢他又提高了效率。我们这个行政效率在联合国是出名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确实是一个有远见，第二个呢他确实是有他的行政决策的能力。希望呢这一点呢在现在的秘书处也是非常重要的。
古特雷斯先生呢非常了解人道主义事务以及人道主义工作的底线，那么有这样一个人选的担任下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对联合国的工作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知道联合国秘书处大概全世界有将近四万职员，这四万多职员超过50%是在这些个营地和艰苦地区工作的。古特雷斯在这方面他对这个有深刻的理解，难民署是有90%是在艰苦地区工作，就是营地和艰苦地区工作，如何保证他们这些职员的权益，以及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所有的潜力，能够做好这个工作， 我觉得呢，所有的其他的竞选人在这方面呢，也都没有他这么有经验。但愿呢，他能够把这方面的经验带到秘书处来。谢谢。
好的，谢谢李刚先生。
不客气，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以上是今天的联合国会客厅，大家可以通过 Echo 回声 APP 和企鹅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联合国微博、微信公众号、QQ 公众号、一点资讯、天天快报，了解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我是肖凡，我们下回接着聊。